在中国历史传说中最有名的狐狸精莫过于封神榜中的妲己，她幻化人形迷得商朝最后一任帝王纣神魂颠倒，为他残杀良臣，惹怒了天下黎民，最终导致一代王朝的灭亡。而在更早的夏朝，民间即流传有大禹治水时曾娶九尾白狐涂山氏的女儿为妻，而生下夏朝的第一代君主启的传说故事。在不少地方都有供奉狐仙的习俗，比如天津的天后宫中即供有狐三太爷的塑像，时有善男信女前来进香膜拜。白狐将刘开山摄魂一下之后，又将视线投向了林从熙身上。林从熙想起了王威义所说的你和古墓有缘，不觉心头一震呐、啊，试探的就走向了白狐。你是想带我去寻找古墓吗？白狐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语，冲着他微微点了一下头，随即转身朝山顶方向奔去。林从熙强忍住心头的大骇，招呼着王威义等人一起尾随着白狐而去。白狐行走极快，林从熙等人披荆斩棘，勉强能够跟上他的脚步。如此东绕西拐了约莫半个小时之后，白狐突然消失不见了。众人四下里寻找，依然找不到他的踪影。娘的，这鬼东西去哪里了呢？刘开山脾气较为暴躁，忍不住就骂了起来。他将我们勾引到这里，又有什么企图呢？卜开桥突然阴森森地说：“鬼东西自然是进阴曹地府了。”他将刘开山等人惊得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刘开山气不打一处来，恨不得将卜开桥揪过来痛揍一顿。林从熙突然想起了一事。奇怪了，这个季节怎么会有白狐呢？白狐是狐狸中的一个品种，比一般的狐狸要娇小一些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们冬白夏青，即在秋冬季节里边，它们的皮毛会逐渐变成白色，与皑皑白雪融为一体，而到了春夏季则会转变成青色，以与绿意盎然的丛林相适应，所以又被称作青狐。如今已经是暮春时节了，白狐身上的毛发应该转青才对呀。刘开山一想通了这一点，忍不住说：难道我们都被他施了障眼法，甚至我们一直都在原地打转吗？这个说法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啊！只有卜开桥摇头晃脑地说：
不对，我们一路上走过的地方景色各异，肯定不是在兜圈子。
林从熙惊异地发现手电筒的光线越来越暗，所照见的范围越来越小，仿佛黑暗中有一群他们看不见的怪兽在步步趋近，将手电筒的光线吞噬了进去。他只能大致分辨得出，他们身处在一株苍天大树下，四周全都是低矮的灌木丛，与他们先前所待的环境迥然不同。王威义皱起了眉头，看了看四周不断蒸腾而起的林气，心中一动，
真的是在原地兜圈吗？天色已晚，大家也都累了， 不妨先行歇息，待明日日出之后再看是怎么回事。老夫猜想，即便真有障眼法，在日照之下也会消失。
众人一听觉得有理，于是有的开始寻找柴火，有的寻找食物。不多时，刘开山抱回了一堆的干柴火，卜开桥则找到了一批酸果，勉强果腹。刘开山一边烤着火，一边吃着酸果，说：
我记得我们先前待的周围并没有这酸果，可见我们确实是走了很远的路啊。
王维义淡淡地说：
君不闻庄生梦蝶，是蝶入庄生梦中，亦或是庄生进入蝴蝶之梦呢？说不定眼前的这一幕也是我们的幻觉呢。
不过随即他又皱起了眉头。
德国的哲学家笛卡尔说过，我思故我在，言外之意即是如何证实我是真实存在，而并非是在梦幻之中呢？在梦中人一样会吃饭，会唱歌，会做事，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事都不能证明你的真实存在。可是倘若你开始思索我是不是在做梦这个命题时，就证明你是真实存在的，因为梦中人不会做这个思索。但精神分析学家却又指出，有梦中梦，就是你突然意识到你在做梦然后惊醒，其实并非真正的醒来，而是转入另外一个梦中。该学派的大师荣格曾经遇到过七重梦境，就像是一个俄罗斯套娃，一个梦套着一个梦，接连有七重梦啊，梦啊。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具有全息功能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就像是一台超广角的电影录制机，可以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细节全都记录下来。但是我们大脑对这些内容的处理能力有限，于是就如同电影要将最重要的成分剪辑下来，编辑成合理的完整的故事情节一样。所以真正进入我们意识中的是经过大脑筛选过的少数的片段，更多的信息只是被储存在我们的潜意识中，我们无法得知。然而当我们睡觉时，大脑对于信息的审核较为薄弱时，部分潜意识里的信息就会偷偷地溜进来，然而它们并不能以真身出现，必须要经过一番伪装。这就是梦总是光怪陆离的缘由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大脑潜意识中的信息量远远要超过我们的意识量，而掌握的信息越多越全面，那么做出的判断就越准确。所以心理学家建议人们在遇到难于抉择的困境时，不妨向你体内的另外一个我及你的梦境求援，但前提是你要懂得梦的语言，因为梦多半是凌乱的、支离破碎的、晦涩的，如同一堆密码。我们必须要将其破译、重新组合，才能获取有用的信息呀。
林从熙等人都茫然了。 王教授，你究竟想说什么呢？
睡觉，大家都做梦吧，然后把梦中的内容记录下来，明天早上起来时一起整理，也许能够找到线索。
刘开山开始动手，将篝火移至一旁，然后在烤得热烘烘的地面上铺上一层树枝，再往树枝上铺上一层青草树叶，如此就形成了一张火炕。王威义和卜开桥等人则一起动手，围着火炕布置了几个简单的陷阱，防止半夜有野兽突然来袭，再往火堆中加上几根粗木头，最后几个人并排着睡在上面，依靠相互的体温取暖。火炕初始很温暖，但随着夜色的推移，寒气越来越盛，众人也就越睡越冷。王威义毕竟上了年纪，本来就睡眠不稳，第一个醒来，他起身往火堆里添了一点木头，让其燃烧得更旺，然后坐在火堆边仔细地回想刚刚做过的梦。然而整个脑袋昏昏沉沉的，就像是一滩被搅浑了的水，怎么都难以映照出一个清晰的影像来。刘开山和林从熙也相继醒来，刘开山茫然地睁着惺忪的睡眼。
梦，哎呀，我好像没有做吧。
林从熙扬起了头，皱着眉头说，
我好像是做过一个梦。
在梦中，林从熙只身站立在千军万马前，黑压压的一片将士，旌旗招展，枪戟林立。然而战马暗哑，将士肃容，没有半点声息，而且所有的将士全都身披黑色的铠甲，一眼望去就像是一片巨大的乌云横亘在大地上，压抑的人心有点张狂。林从熙似乎背负使命，硬着头皮往军队里边走，仿佛他具有点石成金的本领。所到之处，那些将士纷纷变成了一棵棵树木，准确地说，是将领们变成了树，士兵们则变成了草。忽然间，一个横刀跃马的将军出现，以长刀指着林从熙的脑袋，厉声叫道：“大胆，不许乱闯本将军洞府！” 林从熙迷迷糊糊地反问：“
那我该何去何从呢？”
将军没有答话，转瞬间消失了。林从熙跟着消失，接着梦境中出现了十个太阳，每个太阳都驾着马车从一棵巨树边上驶出，然而他们发出的并非是炙热的光芒，而是灰暗的枝叶，就像是洗过一遍衣服的污水呀。这些枝叶溅落到地面，原本坚硬的大地突然龟裂开，有一道裂痕越撑越大，并且深不可测，直至像个无底洞一般。站在边上的林从熙来不及逃脱，瞬时跌了进去，他啊的一声就醒了过来。王威义听完了林从熙的梦境重述，不觉大喜过望了，
看来你是真的跟墓主有缘呐、啊！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主题梦境啊，正符合我们寻找墓地的目的。来，我等共同来分析一下。
梦中的将士万万千千，这符合墓主的身份猜测，他是一名将军， 而众将士身穿黑衣，悄然无声，这代表他们已经死亡。旁证就是他们化为树与草，因为入土之后人就回归自然了，从坟墓上将长出草木。骑马将军无疑正是墓主本人，而他说的那句不许乱闯本将军洞府引起了王威义他们的极大兴趣。本将军代表着他的身份，洞府这词却含有深意呀。要知道将军只有府宅，没有洞府一说啊。洞府乃是道家修行之人的居所，将军居住在洞府里，要么说他已经成仙了，要么说这个墓乃是修建在洞穴之中。但十个太阳升起的一幕却让王维义等人十分不解。民间传说中，上古时代天现十日，田园烧焦，后被后羿射下了九个，仅留一个造福人间。可是十个太阳怎么会发射出灰暗的枝叶了呢？而这枝叶可以让坚硬的大地开裂，难道这是指示我们开启墓室的方式吗？王威义喃喃地说，
具体要往哪个方向走呢？
刘开山不觉得有点泄气了，忍不住就推了一下林从熙，
哎呀，你娘的，再去睡一觉，问问那家伙要走到什么地方好找到他。
林从熙不无好气地说，
哎呀，刘大当家的，这只是个梦啊，你听过续梦一说吗？啊，我能去哪里找那个将军呢？
刘开山想想也是，嘴上却不服输，
谁说不可续梦啊，老子时常在做完春梦醒来之后闭上眼睛继续回味，接着陪那些娘们玩，玩到舒服了才醒来。
林从熙心中暗道，你那叫一吟不叫梦啊，但他却不敢说出来，正所谓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，何况他遇见的还是个土匪头子。王威义依然在推敲着梦境，
林小兄弟啊，你是说梦中十日驾着马车从一棵巨树边驶出，对吧？
林从熙点了点头。
传说中天上的十个太阳轮流登值，早上驾着马车从栖身的扶桑树上出发，在天上转上一圈之后，傍晚时分归于扶桑树，而树边有一个巨大的汤池，十日木合起来便是一个冬字啊，难道是让我们往东走吗？另外马车可理解成将军的座驾，有木有水，这似乎正是风水宝穴的象征，只是这个枝叶让大地皲裂该作何解释呢？嗨，不管了，我等先且往东边走，看看有没有巨树与流水吧。
天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，借着晨光，王威义观察起四周的地形地势，不觉暗暗叫绝呀，
这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呀，背靠如锦屏翠帐，
前方有双峰并立，一山脉如青龙盘卧，一山脉如白虎雄踞，不远处则有一处小瀑布飞珠溅玉，蜿蜒缠绵，恰似玉带斜挂。放眼过去，只见青山之间苍苍茫茫，烟霞标志，气象万千，真可谓是地真全美。若是选葬此地，后世定出王侯啊。